喜欢这个题目啊。今天晚上讲财富，明天讲投资，很多人以为我是理财专家。如果他们知道是一个穷传道，那个人都跑光了。你在讲什么呢？又有财富，又有投资。我想其实是，也许在人生的路上，早上我们也讲过，在这个北京一号线的地铁上面，我们总是有无数的梦想，无数的追求，大概其中常常吸引我们心的就是这些看得见的物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所谓的名利金钱地位。那么这些当然是让我们的心常常会很被吸引，但是到底财富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各位在这里学德文实在是一个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啊。虽然你在这边可能学不同的专业，也许你的专业也完全不一定用得到德文，现在很多专业可以用英文来学习，但是我觉得其实既然我们在德国，如果能够人生里面有一个阶段有一些机会，不但是在这个国家生活，而且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当然包括他的语言他的风俗习惯能够多一些的认识了解，其实是非常大的人生的一个收获。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虽然有些朋友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离开德国的时候也许学位没有拿到，也许的工作没有申请到，也许的这样那样，你不要沮丧，你已经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笔重要的财富，你拓宽了你的眼界，你来到了这片你过去不认识的土地，而且你也有机会接触学习思考一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语言。德文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语言，我想看看它的后果就知道，效果就知道。德国大概是出过了相当多的文学家，相当多的艺术家。那如果查一查像贝多芬啊或者是莫扎特啊这些，其实他们跟这个德语系有些不一定是德国人，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受了德语系的影响，有些是在奥地利也是一位也是一个德语系的国家。那另外一方面，德国出的大概最多的我发现就是哲学家，因为德文是一个非常逻辑的语言，一个人从小在这样一个语言的环境里面成长，其实对他的这个逻辑思考是非常有帮助。所以难怪这个德国呢就他的工业一直是很发展，他的这个理工一直都是很先进。其实事实上我想来想去跟这个语言可能也有些关系哈。我在这里绝对没有自夸，所以我也在德国学习过。咱们张永光牧师很厉害的这个科学家呢，以前就在德国。我就发现其实财富这个词你发现德文里面的这个财富这个词他用 Reich 这个词，英文就是 Rich， 但是 Reich 我们也知道在德国还有个什么意思呢？德国大概你到柏林看到最有名的是什么除了这个布兰登堡柏林围墙呢，还有一个相当值得看的就是他们的国会大厦，对不对？国会大厦叫什么？就叫 Deutsches Reich。 你会觉得说干嘛德国很富有吗？为什么国会要叫 Reich？ 其实 Reich 这个词在德文它事实上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文，因为德文是跟希腊文比较靠近英文就已经越来越不像。那原初的那个字源你就发现原来真正的富有一定是跟国度连在一起。这个 Deutsches Reich 虽然它是今天叫做德国的国会，其实是当年所谓的德意志帝国，这个 Reich 是在德国人的心里面很重的分量。他们大概想到 Reich 大概不太会想到是 Rich， 他们多半想到的是一个今天英文叫做 Kingdom。 他们那时候何等渴望期待整个德意志建立一个帝国，但是这种人的国你发现如果没有上帝，这个国一下子就可以垮台，一下子就可以摧毁。我记得当时的这个 Deutsche Reich 是被画在柏林墙的东边，所以是属于东柏林，虽然是属于东柏林，但是你在西柏林一眼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这样一个当时代表着最强盛时代的德意志帝国。 所以换句话说，到底我们在追寻，今天人们大概只知道 rich， 希望自己能够 rich， 能够富有富足。其实财富这个词的真正的意思是一定跟一个国度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一个国度，你谈不上你是 rich， 没有一个 kingdom， 你从哪里得那个 rich？ 你这些 rich 都是眨眼睛就过去，不要说在天国是这样，在人的国度都是这样。所谓叫做，如果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存在，国破家亡，就不再存在有任何的 rich。 很有意思，各位看看最近这个，如果你看媒体，中国现在很多的很有钱的人都希望移民，都希望到海外来。其实背后常常折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很有钱，拿了那么多钱的时候，他如果感觉心里没有那种安全感，没有那种感觉说我有一个很强盛的这个 kingdom， 我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让我可以不但是发展我的财产，拥有我的财富，而且可以保证我的财富的，他如果心里没有这个概念，坦白说你发现移民潮会一波一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也许得到了我们的 rise， 但是好像似乎我们没有感觉我们真正抓到了一个让我们人生可以稳固的根基。其实他移民到海外可能安全感更没有，那毕竟好像不是我的国家，不是我的。我在22年前来到德国也是3月一过，当时心里面感慨万千，一方面觉得哇，这个国家真是外面看这个五光十色，当然那个时候的西德这个还是相当强盛，中国那时候还没有超过德国，现在中国已经GDP 已经超过德国，那么感觉说，但是3个月以后，我当时心情很纠结，所以他就写了一首小诗。这个现在有人说中国还需要诗吗？还有人在读诗吗？我那时候真的是好像一下子有点感动啊！我说，我好像一下子就忘记了，可见的我已经到了哪把年纪了。今天还有人说我是80后，虽然给我很大的安慰。哎呀，真的是，我说，天涯岁月几苍凉，故国山河未能忘。欲以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梦中几回慈母泪，醒来依旧游子状。结论是什么呢？翘首神州忠心盼，何日福音便释放。那时候才感觉真的，你可以漂洋过海，你可以去寻自己的梦想，但是最后发现，欲以美食金银屋，良缘终究非故乡。我到德国那个时候，一方面读书很辛苦，一方面自费生活更需要去打工。第一份工资就让我很震撼了，我当时拿到一个柏林叫做 TUSMA， 很多人大概知道，这个就是对学生的专门可以去那里找工作。我看到一个工作，他说这个替人搬家，1小时70马克。我当时还没有什么概念，我说70马克，我到德国一共口袋里就带了70马克，那1小时就可以赚70马克，我说什么工作，我就去试试看。结果发现很轻松他找了一堆学生，然后一个人要搬家，他东西都放到盒子里面放好，我们不过把他从3楼那个盒子装到那个下面一个卡车，20分钟就做完。做完以后心里想，我说不行啊，这个20分钟他就万一付我们1/3的工资怎么办呢？既然讲1小时，我们就泡在那不走。那个人呢，德国人很客气，然后你们来来坐下喝咖啡啊，那么就喝一杯咖啡。又过了20分钟，一看还有20分钟，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学生都很忙，早点回家。我心想早点回来那怎么办？不好意思，他叫我们走了就走了。哎，一看就拿了70马克，心里想早知道这样，我一杯咖啡都不喝了，谁有那么多功夫啊？这忙得不得了。但是我在路上就不得了，我一想这70马克，当时一个马克大概兑换人民币10块钱，我一算280块。我那时候在上海的宝钢工作，身为工程师我还2份工资，2份职业，因为不但是做技术工作还做德文翻译。那个 时候标准工资110块钱一个月，那么两份工资就220块钱，偶尔有些奖金呢、啊，当然不像现在这个发很多钱。我一想，我做了一个小时，里面总共才20分钟，加上一杯咖啡哈、啊，拿的钱已经超过我一个月的工资了。这么一想的话，他们心就立刻陷进去。我以后上课也不太专心，老想会不会今天还有搬家啊？哎呀妈呀，真是啊！所以我们常常很被那个吸引，就是，但是其实最后你就发现，到底什么才是让我们心头真正感觉？3个月一过，所有的新鲜感都没有了。然后当然也不会所有天天遇到这样的德国人给你喝咖啡啊，然后哇，然后就一大堆，然后你越看越从自己的眼光看，你真的那时候就感觉好像金窝银窝都不如家里的草窝，然后那时候才，但是真的身为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才真正感觉神州，神州，我们既然叫做神州，什么时候是真正神掌权的国家土地？我们希望财富，大概忘记圣经提醒我们，圣经从来没有反对一个人可以有钱。圣经也里面很多人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财主，那么好像也都很有钱，但圣经话太宝贵了。创世纪13章特别提到亚伯拉罕跟罗德本来是亲得不得了，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子，以前的跟来跟去，那个亚伯拉罕这个到外面去的时候呢，那个罗德就一直跟着他。没想到呢，圣经13章6节说，他们的财物甚多了，就使他们不能同居。哇，这些经文，我想今天如果让中国很多富人看一看，太重要了。这些我们大概都了解，香港所谓的亚洲第一富婆叫做龚如心。如果你去香港呢，有一个旅馆，我住过几次啊，因为我去那边有个教会叫恩福堂，他们很有爱心，说詹姆斯你来啊，就帮你放在旅馆里面，好好休息一下。结果呢，这个旅馆我开始不太知道它的来头啊，它就叫做如心酒家，如心酒店，它在香港一共有2间啊，这个非常哇，我进去一看，它的装潢很考究。用太多大理石啊，其实蛮危险的、哦、走路很滑，然后呢，那个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酒店就是这个龚如心的产业，他那边有个叫华茂集团，那么这个人很会做生意，所以呢，他家是在香港号称亚洲第一富婆。我后来才发现，我住的酒店啊，怪不得那里面电梯之多哈，之混乱之复杂。所以后来第二次我全部讲，我说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我再也不要住这样的酒店，住一晚巴不得赶快搬出来，因为在里面一定迷路哈，到时候万一这个找不到你们教会怎么办？它里面那个电梯啊，为什么？因为原来这个龚如心他最后人生的好几年就住在那个酒店里面，家里面不要住，他的家本来在在香港那个太平山那儿。香港最贵的地区，家里不要住，搬到了酒店。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这个丈夫啊，早年就被绑架，然后呢，生死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以后呢，这个龚如心就不再有安全感。她造这个酒店，为什么呢？因为最上面的2层她自己住，然后下面有1层、50层的，就全部雇了大概几十个保镖，就住在那儿。她说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电梯呢，上面7拐8弯，那到他那里电梯要好几道，都有人把手，都要用密码开。我心里想，这种酒店给我住一个晚上，我都已经拜托他们不要再订这个酒店了。虽然这个，当然我不会住到他那么高的层楼，底下大概我想有 discount， 也有这个room 的 favorite 哈。不过呢，这个人，这个老太太，进了好多年，住在那儿，死到最后死在那儿，为什么？因为财富甚多，你就看，真的是到现在那个官司还没有打完，他那个后面一大堆，那么台湾那个王永庆也是一样，所谓经营之神哇，这个大概现在你还可以加上澳门有一个赌王，现在大家已经听到哇，这个家里面一塌糊涂。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叫这些人呢叫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儿女子孙在公堂，就是都打起来了，底下啊这个乱的不行啊。人都站在天堂，当然是打引号的。这个我想不是讲我们基督教讲的那个天堂，是人走了， 钱呢也带不走，不但带不走呢，剩下的财，因为他们财物甚多呢，使他们不能同居。各位如果看看最近中国啊，我刚刚出来以前看到一个新闻，中国统计下来亿万富豪，就身家已经过亿的哈，就在过去的五年里面已经有9个自杀了，都是山西的首富啊，我们当中好多山西来的，这个，哎呦，所以还好你没有成为首富啊。他们统计过了，中国这个现在有出一个叫富士榜啊，这个福布斯富士这个富豪榜，以前中国没有，中国现在搞了好几个什么胡润富豪榜啊。现在有人统计过，只要一上榜完了，你的命吃到不保了，很快没多久就走了，没多久就过世了。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对财富的了解认识太不够，我们以为财富就是钱，就是房子，就是啊这些，这个好像，所以这个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很有意思啊，他们好不容易生了个宝贝儿子，那当然是一个儿子，就绞尽脑子希望说给儿子取个最响亮的名字，想了半天，忽然间那个夫妻俩同时想到说，太棒了，就这个名字，因为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姓钱，他们给儿子取名叫许多钱。那我看到报纸报了，我吓一跳，这许多钱啊。那么结果呢，哎，很多亲朋好友就去道贺，说太棒了，赶快申请专利啊，你看这孩子，别人一叫许多钱许多钱，将来没钱都会有钱。我们大概以为金钱物质这些就是所谓真正的财富，看得见摸得着，而忘记了到底财富是什么。人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这样的一段的距离，而且呢，今天我们啊，这个早上郑老师我们都在这里讲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如果人生没有永恒，其实是最可怜的人生。所以这句话神马都是福音一点没有错，其实就是圣经的翻版，圣经说叫做日光之下虚空的还是虚空，一切都是古风，你无论拥有什么，然后眨眼间一切光彩都过去，生带不来，死带不走，那这些东西留下的也不见得就是真正所谓能够造福人类，常常是疑惑你的后代，常常是纷争的乱源。今天我们要来从神的话里面看，到底我们说在这里你信了主，感谢神，今天早上两堂的信息里面都有好几位朋友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座不少基督徒，也包括我在内，那么我们说我们得了这个信仰，得了基督，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我想请大家来看这个两节的经文哈，犹大书的20节和21节。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背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啊，当然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意思就是每一位，当你认为说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或者说你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我们得到了什么？那你至少提到了四样上帝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极大的财富啊，至圣的真道，上帝的道，上帝的灵，上帝的爱，上帝要给我们的永生。真正一个人，你发现在人生路上你最要得到的或者最重要的这几样的元素，唯有在基督里，在这个信仰里面，你得着了基督，你就同时得到这四大财富。真正这个 Reichtum是不但让你属灵里面有这个 Reich， 而且是你真正得到这个上帝的 Reich， 这个神的国度，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爱，神的国。这四样是基督徒，或者说当你说你今天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代表着你已经同时得到这四样。 我们何等感恩！为什么基督徒？我真的从来到现在没有遇到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我怎么一不小心就上了这条船了？我怎么就当了基督徒呢？”我看见的、听到的都是：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知道这个信仰呢？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得着这个救恩？没有早一点得到上帝在基督里要给我的这事业，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爱、神的国。神的道，这里特别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至圣的真道，上帝的道。其实真的，我觉得中国人很这个词啊也很有意思啊，道路道路，你要有道才有路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找路，路在哪里？路在脚下。但是如果你没有道，你的路怎么走？其实你发现中国的这个以前的这些领袖啊，是确实跟人不一样，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超乎这一般的人的看见。他们先强调的就是叫做你不要只是低头拉车啊，你要抬头看线，对不对？我们以前那个年代老是强调什么叫革命路线啊，这个叫做纲举目张。当然这些话现在已经不太讲，其实讲的也翻版啊。咱们这个后来就换成什么八尺八龙，对不对？和谐社会啊，你不要小看。虽然你说这和谐，现在和谐把人很多人把它写成河蟹，就河里那个螃蟹啊，这叫和谐。因为好像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这太遥远。但是你注意到它背后一个本质是什么？它要告诉你，这个国家要往前走，这个百姓要往前走，这个民族要往前走，它一定需要有一样所谓。道路，你要先看见这个什么是你的路线，什么是你整个的一个大方向。有道才会有路。而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走到后来走不下去？两年前开那个政协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政协代表就第一张纸条给咱们温总、温家宝总，那上面其实就几行字说：“亲爱的总理啊，老百姓现在这样写。”咱们吃肉有激素，吃菜有毒素，饮料有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后来媒体说温总拿到那纸条就默然不语，哇，他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现在当然，所以前段日本一地震，很多在中国大陆很多就去抢盐，我心想说还怕什么，咱们中国人怕什么，咱们摊开来就一张化学元素表，我们里面什么没有的，地沟油啊，什么这个毒奶粉啊，三聚氰胺啊，苏丹红啊，我们的化学实验，我们对化学知识的了解都是通过那个食物解决的。所以现在我们尽管放心吃沙拉，我告诉你绝对吃了，别人都死光了，中国人还活得好好的，我们里面抵抗力、免疫力什么都出来了，干嘛抢盐呢？这简直是太不淡定了，太不够淡定了。真的，你发现这叫什么？你没有道，你没有路。所以难怪今天我们随便走，哇，我们就漂洋过海，我们哪里都去，管他了，反正好像都是一种捞一把帅一把，其实活的就反正就是好像就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管他了，什么伦理道德，管他什么这个被揭发，管他，反正只要我当下活着，我当下赚到了，我骗到了，我抢到了，我得到了，把这个够了。没有道没有路，有道才有路。道是什么？地上的哲学千千万万，尤其你在德国，你看见太多的哲学家，从尼采啊、康德啊，这个各式各样，黑格尔啊，全都是德国的哲学家。但是这些其实跟中国比又差一点。咱们中国从孔子、老子、墨子、朱子，我发现只要带子的，通通都是哲学家。在中国就没有一个儿子啊，通通都是什么老子啊、孔子啊、朱子、百家。人类不是没有自己想过，都想过，但是人的路、人的道没有办法跟上帝的道来比。人的道让你最后也许一段时间好像似乎 work， 似乎好像工作的，似乎有效的，但是真正放到历史的长河里面，全部都过去。所以中国有很多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尼采，哇，尼采这个，我心里想说，你们去看看尼采，我去看过，他在那个当时宣布说，上帝死了 ，God is dead， 死 死掉了，结果呢同一个地方上帝死不死不知道，他自己死掉了，他在那跳下去了，才三十几岁啊，这样一个年轻才华横溢的一个思想家，没有上帝，你发现最后人走不下去了。其实在欧洲很多哲学家都跟他类似的问题，有一个叫伏尔泰，更讽刺啊，他那个时候也是公开的宣称没有上帝，他拿了那个圣经说圣经太可笑，这个东西啊不要几十年全部灭绝，他自己公然烧圣经，结果没想到他的那个房子啊今天成为圣经公会专门用来堆圣经的地方，你看这讽刺不讽刺。所以常常人以为说靠我们自己可以走出一条路，结果呢是没有路。这里说神的道，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财富，是至圣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至圣什么意思呢？就是毫无瑕疵，是真正人生的最高准则。中国大陆来的，其实两岸三地都类似哈。我们大陆以前叫做最高执事，那时候把伟大领袖的话就当做最高执事。那么其实台湾也蛮类似哈，就是这个讲功遗训，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同时仍需努力啊。那么那些的什么博爱呀、啊，这个天下为公啊，通通都在那个总统府面前挂起来。但是你发现这些不是眨眼睛就过去了。那时候咱们还不知道啊，在中国大陆，因为最高指示啊，真的很灵。所以那时候听说有对夫妻啊，他们吵架要闹离婚，也都用最高指示，他们就在生产队里面就跑到那个队长那儿说，那个先生不想离婚，那个太太坚决要离婚。那么太太先说，她说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是最高指示了，下定决心我坚决要离婚啊。那个先生说排除万难，又是最高指示，排除万难咱们再熬几年看看，都用最高指示。后来那个生产队长也在那目瞪口呆，怎么办？两个都用最高指示啊。队长说抓个命出生产，那又最高指示，你俩的事毛主席不管，你自己回家去做，不能解决啊。这最高指示啊，大概老人家走的时候讲了最后一句啊，这个最高指示叫做你办事我放心，知道吗？结果这句话我有一天在哪里看到，我在台北看到的啊，台湾就现在两岸通了，就其实去台湾蛮方便，而好几年前在台北啊，他们把它放在哪里，我觉得太不恭敬，竟然放在台北殡仪馆啊，这经过那地方看那个牌匾上面啊，他把那个话都改了，老人家说你办事我放心，殡仪馆人说我办事你放心。哎呀，我是气不气死了，这难怪，怎么赶快解放台湾算了，这个你把那话都改了。所以其实地上你发现了，你没有任何的最高准则了。今天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准则你怎么行呢？神的道至圣的毫无瑕疵，是真正人生的最高准则，这是上帝话语的本质。所以这本圣经至少成书到现在3500年，从来没有增加过一个字，没有减少过一个字。如果是真理，它就经得起时空的检验，它是超越时空，不需要修订，不需要改，不需要增加一些减少一些，这是神道的本质。不但神道的本质，那么到底它的用处在哪里？神的道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神的话至少在这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呼唤人到神的面前来，呼唤人来到神的面前。一个人如果你说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请让我们一定了解，唯有神的话是我们第一个要去打开，要去接触，要去读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觉得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从来不打开神的话，从来不读神的话，可想而知他的这个信仰是非常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神道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来让我们能够去到主耶稣的面前， Coming 或者英文叫做 Coming to the Lord，去到这位主耶稣跟前。你到主跟前，你从哪里进入主跟前？你从上帝的话那里。 他告诉你人类原来这样的来龙去脉，原来我们人是被上帝创造的，然后因为我们祖先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他们的本质就是不要神，自己当神，结果呢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你看见世界上第一个凶杀案，世界上第一个夫妻关系的不和，本来两个人互相，亚当看了夏娃，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真美，太好了。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动物这样说，神之前把所有的动物带到他跟前，所以你不要小看亚当，比我们所有人都聪明啊，他真的是最伟大的动物学家，最厉害的生物学家，他可以给所有的命名啊。但是当他看见夏娃的时候，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但是当人不要上帝的，马上改了，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就是你。但他后来简直是跟那夏娃两个吵得不和，他说上帝都是你给我这个女人，很像现在，他们说现在男女就这样，结婚以前都是，哎呀，先生看这个男生看的女生，你柔情似水，你真的水做的。那个女生看男生，你也是泥做的，你也很有可塑性，咱们不同种，所以他一个泥做，一个水做的，奇怪，结了婚变成水泥做的，就一个一个打都不能开交。其实你发现没有神，没有神的话，神的道第一个是来到主前，然后呢，你不但是打开他的话，来到他面前，你还要真正的来遵从信从主的话， obey 顺服神的话。郑老师今天早上特别提到，如果不遵从神的话，那个信仰你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或者说那个神的话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面真正活过来，产生一个活的功用。来到主前信从主话，然后呢是 making a relationship，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早上这个大家听到这个何老师用这个情书，神借着这本话，这本书要给我们建立一个最深的关系。神称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称我们是他最心爱的儿女，他让我们允许我们称呼他阿爸天父，人间最深的一个关系。上帝告诉我们，在神的道里面可以被建立起来，建立关系，然后呢是装备我们要去 campaign， 要去 fighting，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伏在撒旦权势下的世界，所以带着神的道帮助我们，什么是来到他的面前，遵从顺从顺服神的话，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呢来装备我们来面对挑战，迎接征战，都是借着神的道我们才能得到。而神道今天对你我来说，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来在神的道上面来装备来造就你，这三点很重要。第一，要把神的话公开，公开就是你每一天要Open it, open it， 你要把它打开。如果这本圣经从来都是关着的，你怎么把神的话公开？你不但把神的话公开，你要把神的话解开。因为是神的话，你虽然可以读，但是我以前也是，哎呀，我说爸爸一直小时候就叫我读，我说里面你们我们他们他们还有什么，好像就读不下去。感谢神，今天神界的一些的老师界的范老师、钱老师界的很多的，好像比我们年长一些，他们在主里面的日子比我们久，他们在当中做一件什么事情，不但是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读到神的话，而且帮助我们来解开神的话，不单单要把神的话解开，这个叫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不谬讲神的道。我们当中今天有些弟兄姊妹有感动，我们实在很感恩，他们要去装备，他们愿意将来祈祷传道来与神同工，非常好。但是也请让我们了解，真的当你选择要去来装备来造就的时候，你一定祷告求神帮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老师，找到一所正确的学院，他们能够帮助你一起能够真正按照正义把神的话分解开，不但解开而且要行开。 如果今天我们也读了圣经，也知道了很多啊，希伯来文、希腊文，我全懂了，上帝的话我知道了，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完全没有用。所以神道本质是至圣，功用是英文就四个字 come C-O-M-E， 就是让我们来到主前，信从主话，建立关系，预备征战，然后呢我们要公开解开和行开。举个例子来讲，圣经里面你发现，如果你读列王记下，你就看见当时整个，你读列王记就发现一会儿兴盛一会儿衰，一会儿兴一会儿衰，问题出在哪里？如果那个王那个百姓他们不认识神，不要神，犯罪作恶，神一定离弃他们，然后呢就落在国破家亡的状态。列王记下第22章23章提到犹太国的最后一次复兴，讲到这个约西亚王，那个时候他的前辈为什么会搞到这么一个程度呢？竟然上帝的话在神的殿里面都找不到，哇！还好后来这个约西亚王起来，你别看他8岁就登基啊，当了王了，但是这个王是一个愿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结果他让人去修理这个圣殿，这个圣殿破败，然后在修理过程忽然间找到了上帝的话，那个经卷找到了，以前是被尘封得到的，神的话被公开，然后赶快这个约西亚王他就去请那个当时的一位女先知叫户勒大，告诉我们来为我们祷告，我们现在有了神的话，但是请帮助我们来明白了解神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这个户勒大按照正义解开神的话，然后呢不但是神的话被公开被解开，让你看见当时这个约西亚王跟百姓说，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约，我们要行开神的道。结果呢整个犹太国复兴起来。其实历史里面已经太多了，我稍微粗略的算一下，教会历史上也许很多人对基督教特别对天主教很有看法，你们是什么，你们这个造成中世纪的黑暗，那时候哥白尼亚伽利略好像很多都受到迫害了。1507年，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的基督徒就住在离我们这里不太远的地方，各位可以去看，今天叫做 Rutherstadt， 路德之城。马丁路德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上帝的话从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把它公开出来。以前的那个天主教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神的话尘封起来，只有几个神父在那里可以解释，所有的你们乖乖坐在下面听，你们都不准自己去读圣经，由我们来读，我们替你读，我们来替你解释。马丁路德在那个教堂上面贴上那个95条，做了什么事情？上帝的话为什么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不能读呢？神的话不能被公开呢？宗教改革从神的话被公开开始， Solo Bible， 唯独圣经。感谢神，不但有马丁路德，跟着有加尔文，那时候很多位慈运女，这时候的宗教改革家，他们不但将神的道公开，然后呢解开。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就是加尔文的这个基督教要义，很鼓励弟兄姊妹去读，这是非常 classic 的，这个是最经典的 institution of our Christianity， 我们基督信仰的这个到底核心内涵是什么。那不但有加尔文，后面你看见所有这些上帝又有仆人，John Wesley、约翰卫斯理，历史里面一代一代圣徒们将神的话不但公开解开，然后呢还有这些位特别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马里逊、戴德森。我顺便做一个广告，今年我们感谢神，戴德森的后代戴季中牧师要来到我们当中，12月份，这是神给我们得东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戴家上下9代从1854年去到中国，整个把生命完全交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戴德森讲了一句名言叫，我若是有1000条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我若是有1000磅的英镑，我不会留下一磅不给中国人。 但是我们只读到这里，其他话还没有完。他说不，不是中国人，是基督，是 my Christ， 是我的耶稣基督，我把我所有的生命献上。感谢神，不但他献上，他的后代一直到如今都陷在上帝的手中，在侍奉我们中国人。3年以前，刚好那时候在香港开个会，戴基宗牧师坐在我旁边。那时候戴德生这个他的爸爸叫戴少珍牧师，快要过世的时候，这个基宗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最近想想，爸爸这两天可能就快要过世了。”他是3月18号我们在那里开会，3月20号戴老牧师被主接走。他说：“我想来想去，大概有一句话对我父亲描述他的一生很合适。”就是 he li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他活着就让周围变得不同。2007年生命期刊的大会，戴老牧师在上面讲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感谢神给我这份的 honor， 这份的荣幸，让我生在中国也可以服侍中国人，我也预备死在中国。”他那个时候已经肝癌到了晚期，本来可以回美国、回英国啊，他是这个英国出生，然后这个美国多年的服侍，本来可以在这些得到最好的治疗，他说我要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那时候香港已经回归，我就留在那里。他是香港圣经教会的，是香港第一间专门讲普通话的这个华人的教会，因为以前香港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讲广东话，圣经教会是单单只有国语崇拜，他是那个教会的创会牧师。是在中国生成全他的心愿啊！老人家2008年3月20号被主接走，他们将神的话不但是抓住他的话，掀开那个时候200年以前啊，马里逊要到中国去，人家看着他这个年轻人，他还不让他美国那边不让他上船，后来他转来转去转到英国那边，这个后来。在船上旁边说你去哪里，去中国，中国这块岩石怎么可能向福音开放。他说是的，我不能，但是神能。 I can't but he can， 神可以。中国教会就在这个基础上被建立起来，200年来马里逊、戴德生前赴后继，一直到今天，我们有宋尚杰，有尼托森，有王明道，有历史历代众圣徒，他们把神的话行开。所以你发现神的道对你我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公开，把它解开，也把它行开。我们有神的道，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神的灵 The Spirit， 或者德文叫做 Geist， 上帝的这个灵 Gottes Geist。这里说你们祷告啊，特别提醒我们，也是我们当然这个主，我们说祷告很重要，但是那你说在不但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而且在圣灵里面祷告，神的灵到底是什么呢？跟我们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如果读圣经，你发现太奇妙了，这位上帝真的是无微不至的上帝。早上139篇已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这样的认识细察，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内住和外显。还有一些，如果你读圣经，真的今天很多人在那里争来争去啊，这一派那一派。其实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发现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强烈。为什么神要用4本福音书给我们？有些人说上帝既然一位神，怎么又有马可、马太、路加啊？这个约翰，我遇到有位牧道朋友很有趣，有一次看到我，你年纪不大，你写了一本书在圣经啊，他特别崇拜的，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他就有一天哦，翻到说路加福音，他，我说很对不起，其实我还没有给那位真正的路加给他 copyright， 没有给他版权，我盗用了他的名字的。4本福音书给我们，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位整全的基督？其实上帝我们知道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不可分论，但是却在工作上面你看见这样清楚的叫做位格，三个位格。那么圣灵的这个工作呢，内住和外显， 其实讲的比较多的是这个约翰，约翰福音里面你读来读去，早上这个郑老师也给我用过很多经文了、啊。主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其实主在我们里面是什么？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 in you in 这个戒指。但是路加福音呢，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比其他几本书福音书多用了一个词，他常常用这个 upon you， 英文叫做 upon， up， 德文叫做 über， 就是借着你在你之上。印这个词的是印圣灵的工作、哦、约翰讲得很清楚，他用这个吹气，耶稣基督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今天你我每一位，你不必再怀疑，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灵啊，看看那些人狂热的祷告说方言，大概他们有圣灵，我们没有圣灵，你一点不用担心。你从信主得救那一刻，圣灵已经住在你的心里面，居住在你里面 in you。但是我们不但感谢神，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神的工作。今天早上当郑老师在分享信息时，我知道后来很多弟兄姊妹很多的这个在底下流眼泪。你为什么会流眼泪？今天我的老乡我早上讲完到他一直在哭，他说你不能跟我讲话，你一讲话我又要哭啊！我要看那个字眼，你会觉得奇怪，我这干嘛怎么就哭成这样呢？圣灵的工作常常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当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圣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这就是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的。路加不但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你们要等候啊，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降临就是 even upon you， 圣灵不但是住在你们里面，也会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的能力常常有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觉得说哎呀怎么办，好像还是软弱，还是那时真的当几位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当你来到神的面前，当这个教会同心合意来征战来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圣灵不但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可以外显的在我们当中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真的，如果你啊这个身体心灵有软弱没有关系，找弟兄姊妹来为你祷告，找那些教会的长老，找那些属灵的前辈为你按手祷告。不是他们有什么超本，不是他们有什么魔力，有什么 magic， 不是，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他可以内住，他也是外显。圣灵跟我们圣经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天有些很觉得灵恩的人，他们批评说、啊、你们福音派大概你们没有圣灵，你们都不需要，你们只有圣父圣子圣经，完全错了。他们不知道圣经就是圣灵的话，圣灵说出来的话全部在圣经里面。神既然我们讲过他不需要加增也不需要减少，如果今天突然间你得一个奇怪的，很奇怪的，美国就有一个人、啊、一个活了80几岁，他突然间我感觉上帝向我说话，5月20号是世界末日、啊，大家都听到这个老人家，结果后来最近又改，他说最近我调整一下，10月21号，不是5月21号。哇，这些话你千万不要相信，为什么？因为这都超过了圣经的范围，神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如果有一天突然间有人告诉你明天就世界末日，你千万不要相信，马上说这就是异端。其实中世纪就是没有把神的话公开，异端就是把没有把神的话好好的解开。我们大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话真正行开。如果你行开，你发现这个力量大不得。所以圣经是圣灵的话，那么圣灵呢就是圣经的灵。如果这个有人告诉你说这个圣灵跟你说话啊，一个感动，但是你在圣经里面查不到的，找不到的，没有神的这方面的教导的，你不要相信，因为这绝对不会是从神来的。圣灵一定是圣经的灵，所以不需要把圣经跟圣灵啊，绝对啊，你们只有圣经没有圣灵，这个话本身就是错误。圣经的灵就是圣灵。那么圣灵跟我们的祷告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感谢神，那你特别说要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是与神来同工，是按照神的意思。我觉得我们祷告有时候很容易就是报告，向神报告我们的优点， 向神控告别人的缺点，对不对？常常这个我最多听到的就是有时候我去讲道，然后呢特别有些姐妹讲完丈夫是感谢神太好，哎呀我越听我就觉得这话我先生如果坐在这里太好了，他太需要听了啊。他们讲的时候我心就有点发沉，我心里想说是，虽然你先生很需要听神的话，但是当你坐在那一刻的时候，其实神认为说你比你先生更需要听这个话。我们几位这个 ECM 的老师啊，他们很欣赏我儿子，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啊，我儿子也在，那么就大家忽发奇想，那时候他才三岁多，就让我儿子祷告。那当然我们在家里常常叫他要祷告，所以他蛮得意，看那些哇那么多爷爷奶奶看着他，他很得意啊，就祷告主耶稣啊，让范爷爷好好吃饭，让千奶奶好好吃饭，乖乖吃饭，大概都讲对了呀。到了后来中间还加一些转接词，主耶稣啊，让你们好好吃饭哦。哇，那么他从哪里学的？其实我告诉各位啊，他跟我爷爷学，就跟我爸爸学，因为小的时候我把他带回上海，那我爸爸是传道人，所以呢看到这小孙子很高兴，就很爱带他祷告。他大概祷告没学几天，看爷爷祷告的时候，这其实中国家庭教会很多老人家都是这样祷告的，那他学会了，就到现在大家对他印象都不错。你看这啊，真是哦，家里做传道人的料，真是这么会祷告。不过我告诉各位啊，这些老师们大概还不知道，有一次他的祷告让我吓一跳。其实我是从外婆那里才知道，因为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只有那个暑假的时候，因为孩子上课，然后呢放假，那么把他们带回中国，他们就住在外公外婆家，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这个一起来配搭一起服侍。结果那次的我们服侍完以后呢，这个外婆舍不得让他走，说这个不行，你们回美国去，我们还要再留一阵，太好玩了。他在那里想说有第三代，不要第二代了，对，太好玩了。结果呢没过多久，那外婆打个电话来说，哎呀陆家不得了，你儿子啊那天祷告吓我一跳。外婆带他去参加一个溜旱冰，小朋友那个在上海，那么他也很高兴，溜得也蛮快的，回家告诉外婆我溜第一名，很得意。结果有一天回家愁眉苦脸，外婆赶快祷告，外婆吓一跳，今天这个外孙还挺属灵的，要赶快祷告。那么就看他哦，拉着外婆的手，外婆一起祷告，然后他开始祷告，主耶稣啊，跟你报告，我今天来个小朋友，溜得比我更快，把这个事跟耶稣也讲了，那也就算了，那耶稣啊，那我明天超过他，那个还可以吧，还可以接受。如果耶稣实在超过，或者明天让他摔一跤，我超过他了。外婆说不行不行啊，这次赶快这个祷告千万不能说阿门了，这个他打电话来给我们告状啊，说是不得了啊，这现在朝军祷告这把别人摔一跤还可以超过去啊。你发现我们人其实非常容易自我中心啊，我们有时在祷告里面都会非常自我中心。所以这就是圣灵里面的祷告什么意思，就是与上帝同工的祷告，按照他的意思，用他的话语，是随时上帝愿你的国降临。我个人得失都不重要，你看见圣经里面带领你的祷告就是这样，一次一次面对自己生命的危险，马上那个要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你看之前的祷告，圣经特别但以理书第六章讲到，他回自己的家，窗户大开，一日三次向他的神祷告。那么我们大概想，大概祷告上帝啊，你遮蔽他们的眼光，你让他们看不见，你让狮子突然间那个坑不见了，他们也没法把我扔下去。完全不是，他的祷告是什么事？国度为上帝的国祷告，神啊，你既然应许以色列要归回，照你的应许，让你的百姓回到锡安来崇拜来朝见你。所以他没有为自己祷告，结果还是被带到那儿，还是被扔进狮子坑了。但是一个真正是生死与度外，好像林道良牧师说的，唯把上帝的国装在心里，是个人生死与度外，以神国兴衰为己任。反而他们的生命出奇的，你看见常常上帝在最后关头保守他们，带领他们，不是他们拼命在为自己求啊，上帝啊，你不要让我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你不要让我这个，那一种都是真正圣灵里面的祷告。 那么所以我们不但有第一样的财富，就是神的道，第二样的，当你接受了神的话，你信从主耶稣，你就得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你也有这个权柄，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人祷告。你深信圣灵不但是一个内住的灵，也是彰显在别人的身上，在你祷告的那些事上，你看见圣灵的工作。那第三样，或者其实不应该分一二三，好像有个次序，就是这里特别说，不单单是在自身的征兆上，然后那里说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神的爱我想已经不需要多讲，今天早上曾老师已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的爱是一个礼物啊，本来我们里面没有的，我们有的就是人的爱，不是这个 Eros 的爱，就是 Phileo， 最多到了 Phileo 那个最高的，越不过去那个 Agape 的爱，上帝的爱，是当我们自己得到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爱。所以真爱的源头一定是从神的爱开始，没有这个爱就没有神，就没有所谓地上真正有价值的爱。2006年中国高校网络评比啊，这很有意思，这个中国现在常常干这事儿啊，那个北大就拿了第一名啊，那个少年叫爱国爱家爱学妹，我一看太感动了，爱学妹都跟爱国爱家连上，结果学妹也不傻，你们别看满口说爱，我防火防盗防师兄，防一下防火防盗一样。其实这就是现在的现状，一方面啊，这个学妹还没有进去，那些学长们这边是。这是眼睛都睁得很大，看看这个校花来没来，看看这个种种无奇不有的挂横幅啊，有的买一大堆几百块上千多的玫瑰啊，还有的什么这个，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的爱，这个冯小刚那个大家知道，中国那个导演拍了那个唐山大地震，结果他很慎重啊，他这个他的博客上说，我现在慎重向政府提出，中国现在一片乱象，主要说在简化字，我坚决同意简体字很重要，但是有两个字千万不能改，他说这两个字你看本来这个繁体这个清啊是有一个看见，他现在一改成简体见不见了，这不见怎么清得起来，他说那个爱本来是有心的，现在心拿掉了，所以叫做清不见爱无心，这是中国大陆现在问题的乱源，所以他坚决强烈要求说把清爱再改回去，当然结果呢被这个变成一个黑色幽默，这个政府当然不会听他啊，这个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要解决问题就这么简单，你后面写了一大堆的箭清得起来吗？你这个爱里面塞满了心你还是爱不出来，问题不是在于人的办法。现在的女孩子蛮厉害啊，这个就是正规广告，那这个是人大，人大那个女生啊，她在这个几年以前啊，她就在网上登一个征婚广告，她说我的本人基本资料啊，你看其实写的蛮客观哦，方龄24，身高1米63，体重45公斤，99级，人大新闻系毕业，工作北京一报社，籍贯湖南，当然她后面留了她的这个联络了啊，那么她说这是我的基本资料，那么我要找了一个另外一半呢，还特别注明哦，一条都不能少。身高1米8到1米83，体重75到80公斤，年龄1976年到78年之间出生，地点必须在北京，收入不能低于我。他这有点暧昧哈，有点纠结哈，这个到底他拿多少钱不知道。相貌不能戴眼镜，哇，我一看心往下一沉，本来也不需要这样。脸上不能有痘，哎，我这两天发现又长痘，难怪人说我是80后哈。要配得上我，条件身体好，人踏实，责任心、上进心、幽默感，男的才能够好。哎，其实你看完你觉得这很正常啊，对不对？这女孩子很有头脑，难怪人大毕业。她其实讲的这些条件，那谁不知道？这个也没有过分啊，她没有说我必须非得刘德华、周杰伦啊，她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那所以应该都还可以吧？还果然，你看人大有一个地方叫北大，更厉害，有个男孩子，北大的男生，经过仔细的 effort 经过仔细的研究，就给他在网上有个回复啊。他说：“因为你说 七六到七八，那他专门去找了这个资料，北京大概每年7万新生儿啊出生，那么七六到七八三年当然就21万，很简单。那么一般来说就是性别就一半男一半女，所以他说大概10.5万男孩子，所以首先你的对象最多不会超过10万5了哈。那么中国男的一般平均身高1.7米哈，我一看我刚好达标啊，1.71米啊，所以还可以。那么按照这个分布啊，这个数学上有个叫正态分布啊，大家都知道。那既然平均是1.7米，1.8米到1.83米，那就属于是比较偏了啊。所以正态分布大概最多会超过7000，所以它的范围又比较小一点啊。那么7000里面它都能够将体重控在80公斤啊，也不太容易啊。现在因为都大鱼大肉啊，所以大概他算，我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啊，4500。他说4500，他说估计啊，因为你虽然没有讲，但是你大概报社工作大概4500，不低于你大概1000弟兄就阵亡了哈，因为蛮难的哈，又这个速度不容易，不戴眼镜不长痘哈，至少3000被杀掉哈。那么还剩多少？他说剩下500人哦，那当然因为你的年龄也不小嘛，那有结婚啦，有女朋友啊，有的不喜欢女的啊，这都有哈，所以这些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你还有不得了，还有身体好踏实上进心又不敢啊。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说楼主一路走好，咱就不认识了。我看我真是，这女孩子说太难过了，太难过了，这叫剩女啊，就不要剩女。换句话说，就像郑老师刚早上讲，其实人的爱啊，你发现你还觉得我很正常，我完全真的没过分要求啊。问题是，当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量的，其实你最后仔细看的全部都是按我的标准，按我的想法。所以他眼睛看的这世界应该一片那个，没想到的这个，其实这个世界啊，因为我们人都不完美，没有神的爱，真的我们能走多远呢？所以这里说真正的爱是从上帝那里来，神的爱保守我们，让我们明白，而且特别告诉我们，不但知道了神的爱，而且能够活出一个相爱的生命。相爱大概最了不起就是早上郑老师提到的，爱你不可爱的人，爱你的仇敌。如果卢刚杀死的那些那个安妮校长可以，他的家人可以爱你，他的父母怎么能够爱你？有时候我会想太难了，怎么可能？其实我发现圣经里面告诉我一些步骤，你只有依靠圣灵，不是靠人的办法，你只有默想基督耶稣基督，你看他成为人的样式，他受尽一切的羞辱，被处死，被冤枉，但是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呢？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种爱到底的爱，而且呢真的是置自己与对方的处境。你知道耶稣这个祷告太厉害了，你我今天没有耶稣这个祷告，我们全完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祷告，所以我们能够活。天父听这个祷告，耶稣的祷告，一方面看见圣灵在他身上那种充满，靠着神的恩典能力，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就是100%的人啊，完全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和神是一个人，能够有这个能力。然后他说不要照他们所做的来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是站到我们的地位来想。你一定要了解，那些再无理取闹的人，你必须了解一个事实，在他个人看，他认为他很有道理。而当你愿意站到他的角度去想，你大概就比较容易解决你心里面的仇恨。你大概，我想其实最近中国有一个 case 很有意思啊，叫药炸心，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当然这个男孩子已经被枪毙了。西安音乐学院，其实这个整个一个过程，我觉得中国人太需要反思。现在当然很多人开始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当然这个人很不对，他开车撞人，结果呢那个人没死，然后看他在抄他的车牌，他说这个人这将来给我搞不清楚，赶紧把他杀掉，我连砍8刀就把那个人活活杀死。 那这种按照一般的常理，当然是罪大恶极、初始。但是问题是你是一个家庭完全破碎，这个你当然杀人偿命，这个按照世界上的律法，按照是都对的。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再枪毙一个刁扎星，这个问题解决吗？其实我们非常清楚。你看网上现在讨论最大的焦点就在这里。是的，我们按照刑法把它从重从快，赶快就枪毙了、处决了。问题是，真的好像以前一个刁扎星倒下了，千百个又站起来了啊。奇怪，我人类生死冤冤相报，你从来没有办法。这是你看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样，你以暴制暴，你说你杀人必须偿命，你这个命就不该活的。但是呢，真的其实你发现啊，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为什么基督的这个爱到了这个地上啊？正像拿破仑讲一句话，拿破仑说，真的这个拿撒勒人我不得不佩服他，我拥有雄兵百万，整个欧洲给我踏平。那个时候拿破仑的军队所到之处，欧洲无一例外全部沦陷。他说这个拿撒勒人没有一兵一卒，他竟然征服了整个世界，他的信徒远超过跟从我的步兵、跟从我的军队。为什么？他想明白一件事，当他自己最后被流放在那个岛上的时候，他说那个拿撒勒人有一样武器是我没有，就是爱，最厉害的武器，真正能够征服人心的武器是爱。让我们今天得到神爱的人先来走一步。早上其实这个郑老师提到，后来有一个血案，2007年发生在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维州理工学院叫 VTEC。 其实这件事情又很有意思啊，因为当时这个韩国人，他的名字叫赵成许。那这个赵成许呢，他杀了32个人，以后举枪自杀。当时这个老中啊，咱们中国人在美国就人心惶惶啊，以为又一个龙纲，完了完了，这个不知道。后来一听说是韩国人，我看到很多人就松一口气啊，哇，终于你看这个韩国人就是这高丽棒子，真不像话，是骂他们了，是太不像话。我们很好，我们。那个当时就有一个教授哈、是叫于红，他是人大，就是刚刚那个登广告那个女孩子的那个学校，他是教授。他其实也是中国相当有名的欧美文学史方面的专家，他刚好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各位可以去看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啊，很有意思啊。他的文章从哪里找的？他说他的文章的标题叫做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他说我一直在关注这个维州校园枪案的事情。他说这个枪案发生以后，没想到第二天啊，当地那个社区他们有一个烛光晚会，美国人他们要追悼的时候呢，就很喜欢就是这个用电蜡烛来纪念来悼念。他说我注意到媒体报道这个烛光晚会啊，竟然有点了33根蜡烛。他说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不32个人受害吗？第33根当然是这个凶手，难道我们还需要给他点一根蜡烛？他说我身为这个，他是博士导师生啊，人大的教授，他说我马上就发 email 问我所有的那些学生，无论在人大的在哪里的，我就问他们说，如果是你们碰到这样的事情会点几根蜡烛？没有一个例外告诉我32根蜡烛。不但是我的带的那些博士生告诉我，他说我的同事我问你，没有一个人说会点33根。他说不但是33根啊，过了4天，维州大学他们有一个全校的一个追悼大会。他说我听见教堂的钟声敲了33下，他们放了33个气球，而且大学里面安放了33块墓碑，当然其中一块就是给这个赵成许。不单有墓碑，而且上面还有鲜花，还有几封信件。他的那个网上这篇文章里把那个信都做了一些摘要，几封信谁写的？就是那些受害者的家长写。他们怎么写？他们说，亲爱的孩子啊，你太低估了爱的力量，我们在基督里爱你，我们赦免你，我们原谅你。哇，那于红教授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怎么可能？然后他做一个对比，他说其实咱们中国也发生过校园血案，2004年 云南大学马家爵事件，非常出名的那个案件。这个男孩子叫马家爵，跟同学打牌，结果呢一怒之下就杀了他的四个同寝室，然后呢就亡命天涯，当然很快被抓到。抓到以后不到半年枪毙。问题在于他被处死以后啊，他的家人都不敢去拿那个骨灰盒，过了一年多啊，那个骨灰盒就一直放着没有拿。后来记者知道这个事情就去采访，他们到马家爵家才发现是在云南一个非常偏僻一个山村，家里面真的是家徒四壁啊，没有什么东西，很贫穷的一个家。他的父母都已经年纪蛮大了，很悲伤。那么记者就问他们说，哎，这个你们儿子的骨灰啊，一年多怎么不去拿？于教授说，没想到一问啊，他的父母就在那里掉眼泪啊，说我们怎么敢去拿。马家爵的事情发生以后，他说我们整个发现我们变得千夫所指，你们真是怎么养出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像话。我们已经差点这个房子都被别人占了，就大家觉得说你不该活的，你们这个根本就是社会的渣子。那我们真的很难过，这儿子这样我们也没办法，我们真的是天天哭啊，也知道他肯定必死无疑。但是呢，他的妈妈说，现在如果我去拿骨灰盒，我们一家大概不用在这儿待下去，我们现在已经快没有立足之地，怎么还好意思再拿个骨灰盒回来呢？别人都已经千夫所指。于教授在这个文章里面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啊。他这篇文章是写得非常好，我很佩服，这个观察力真的很深啊。我想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之前也不是，他就是到了美国以后呢，因为有人常常带他去教会，所以他也蛮喜欢去 Boston 那边，他们丁长老以前是从 Boston 那边过来，可能他就是去了那个圣经教会。那么他那篇文章里面分析的头头是道，他说基督的爱我现在发现是咱们中国人很陌生的大爱，他说这个爱他叫做圣爱，他说这个圣爱至少我看来有三大跟地上的爱不同。第一，他说超越世俗之爱的偏爱跟选择。我们都知道母爱很伟大，但是母爱呢，你发现基本上它是有局限，有选择，换句话说就是他对他的儿女很爱。这个汶川地震啊，有个妈妈真的很了不起啊，她的儿这个地震一发生，她扑在她的孩子身上，结果整个人被压得扭曲，她的孩子救活了啊，活得好好的，她这个妈妈就过世了，不但死掉了，而且呢，他们发现这个她临死以前还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是给她儿子啊发了一个短信，上面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得我爱你。”当然当时救援队把他们从废墟里面挖出来，就很感动，说这母爱太了不起，那这妈妈已经整个人都变形了，扑在她的孩子上，她孩子呢三个多月的时候看到那个救援队就笑，很开心，哇，这个毫发无伤啊。但是我想这个妈妈是很伟大，但是会不会地震那一刻她突然就想到她隔壁还有个邻居，哇，奋不顾身扑过去抱了那个孩子，那抱着也就算了，然后最后给她留一条孩子，留一条短信：亲爱的隔壁家的孩子，阿姨我真的很爱你，好，若是将来你活下去，请记得我有多么爱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妈妈？当然不太会有。好，所以于洪教授说，其实人的爱的局限在这里，有偏爱有选择。神的爱第一没有偏爱，第二不设置前提。人常常是如果你怎样然后我怎样，因为你这样所以我这样。他说第三样更重要是什么？是神的爱是与恨彻底根断了牵连的爱。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察很深，他特别描述，他说什么叫做与恨根断了牵连的爱呢？他说基督不会怀着对罪犯的仇恨来实施惩罚，而是在对罪的惩罚当中有一种巨大的悲悯，他会因为一个生命被罪行所毁灭而痛苦，他会因为罪人的不幸堕落而伤心。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药家鑫的案件啊，我就发现成千上万的网民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虽然认为我们很正义，这个人该死，但是你发现你对罪的惩罚里面，其实你心里面已经充满了仇恨。 这是我们现在都感觉的。只要中国现在有些心态，这个当然也跟那些当官的为富不仁有关，只要一看某某什么纪委书记突然间跳楼了，什么自杀了或者揭发了，哇，马上看到这个下面网友一大堆，河南人民发来贺电，湖南人民发来贺电，上海人民发出贺电，这你发的贺电干嘛？你意思就是非常高兴，恨不得那贪官全部被杀掉啊！这个就叫仇官啊。但是其实也不必，大可不必发贺电去啊。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很容易就是，你好像以为你很正义，你说我秉公执行，我很公正。但是当你在对罪的惩罚里面，你都充满了仇恨，仇恨本身就是罪。难怪啊，这个世界怎么走得出这个怪圈？不过我很为这个余教授可惜在哪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用头脑去感觉这个信仰，哎呀，大概很好，他也分析得很好。问题是信仰不是靠感觉，也不是靠你头脑的分析，信仰是早上我们讲过，你凭着信心来接受，你把它接到你的心里面去。若是这个信仰只停留在你的脑海里面，没有什么用，你不过跟那些哲学家差别不大，你比他们也许多了某一种的 knowledge 而已。他是在2007年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结果呢后来回国，2007年的12月5号，他从人民大学的教授楼一跃而下跳楼自杀。你会很诧异，这个人干嘛要自杀？他以前你看他资历显赫啊，他在海南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最后一直到人民大学都当老师当教授，有房有车有地位，他还是国务院专门给他特殊津贴的，因为中国这个是所谓的这个就是特殊的人才，非常才华横溢，年方50，年龄跟我一样，刚好这个我一看他的出生比我大概大几个月而已，在人生最精华的时候一跃而下，你找不出任何理由。结果呢，这是他最后的 blog， 他的博客上面留了这么一句话：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我当时读到这句话，心里面真是太震撼了，就是不住的流泪。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的呐喊：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为什么呢？后来他的很多，他真的桃李满天下，在那么多大学教过学生，所以很多学生自发的在网上悼念他，帮他分析啊，最后大概得出很共同的结论：余老师的自杀是因为缺了爱。他人生里大概最大的遗憾是婚姻的失败，他很早就离婚了，也没有再结婚，然后跟儿女关系也是一塌糊涂。没有爱能走多远，他留下这句话叫做自杀不易，活着更难。我心里说，余教授啊，你既然已经这么靠近了，已经知道了基督的爱，你为什么只用你的头脑不用你的心灵呢？我们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从小听我父亲讲到，听来听都在我的头脑里面，但是从来直到我真正重生得救，我才明白原来上帝不是单单用头脑去认识。你如果不打开你的心，你怎么能够让他走到你的里面？你怎么能够经历到他要给你那一切的大爱呢？神那里告诉我们，神的爱要给我们，爱能够除去惧怕，爱能够让我们真的知道人可以离弃我，我在地上得不到爱，但是上帝啊，我真正的爱是在你里面，唯有你可以给我这份爱，靠着圣灵更能够持守。我们这次这个营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其实这个 ECM 的施工里面已经之前也有过，我们特别愿意为这些已经靠着的恩典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真正的祝福，再一次在神在人面前来见证上帝，我爱他不再是凭我的感觉，是靠着意志，是靠着你给我的圣灵。你靠感觉很糟糕，我辅导过一对夫妻就是这样，那个太太跟我拜会，张律师啊，真是啊，我的先生啊，这个现在我们吵架 其实主要为一件事，为什么是为吃鱼？他们两个一吃鱼就吵起来，因为两个人都很喜欢吃鱼，几口那条鱼就你一口我一口吃光哈。那个太太又很喜欢吃，她就跟我说：“张牧师，我觉得很冤枉。”这个人啊，我当初嫁给他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告诉我他不喜欢吃鱼，他就是喜欢，他说他也不喜欢吃，不喜欢吃，他很喜欢吃鱼骨头。他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啊？男生很少喜欢吃鱼头，就很多吃啊。我呀，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浓情蜜啊，谈恋爱，他都很高兴。他一块块肉夹给我，一吃一吃，一看那个整条鱼，他都仔仔细细，这边翻过来，那边翻过去，全把鱼给我。他有时候我也不好意思，我也心疼他，我就夹一块肉给他，我说你吃吧，你也吃一块肉。不行不行，我向你保证，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吃鱼骨头，绝对不要吃肉哈。然后我当时一听，这也很好啊，那将来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冲突哈。啊，没想到结婚没几年，哇，这一下他吃肉比我快啊，成又快，速度又快，又狠又准。我问他说怎么搞，你这个口味变得太快了，这没几年怎么突然就这么爱吃鱼肉。他说我这个先生也讲得很妙，他说这道理很简单，你要听啊，我告诉你，恋爱呢就什么，那就钓鱼啊，钓鱼当然用骨头了，现在结了婚那吃鱼啊，吃鱼当然吃肉了，还有吃鱼就吃骨头啊，以前钓鱼现在吃鱼，这分别就在这儿啊。所以其实你发现啊，我们要讲爱，就像郑老师讲，你的爱能持续多久，真正的爱能够持守那个秘诀，还是靠着本来不是属于我们。神不但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其实你读神的话也是，没有一样你离得开圣灵。圣经你读来读去，这个叫做 Logos， 就是神的话。但是这个话为什么能够活起来呢？是因为圣灵在神的话里面做工。就变成叫做 Rhema 就是活的时候的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听到同一节经文你没有什么感觉，忽然间一天你听到那个圣经你感觉很不一样，扎你的心了，就是 Logos 变成了 Rhema， 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否认圣灵的工作，但是一样你的爱也是，你知道神就是爱，但是若不是圣灵将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来。我记得我在这里有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不过我想为了很多弟兄这个慕道朋友，我还是要讲一下他们的这个，让我常常想到他们很感动。这对夫妻呢，以前在德州大陆出来的，这个也是在那边拿了博士学位，两人都很优秀。我记得那次在那里的一个教会布道，最后邀请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的，他们就是两位都出来，是当时有十几个人决志，他们是其中的两位。但是他们讲的话我到现在还忘不掉，他们那天跟我聊了很久，他们就先介绍张牧师啊，我们是这个国内出来，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现在我们真的婚姻走不下去，我们结婚五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我们两个现在也都已经对对方绝望，那基本上就是找律师这个要离婚。不过今天张牧师听得到真的很感动，所以现在我们决定要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听得当时吓一跳，我们都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我一直听到有人愿意给耶稣一个机会。张牧师，我们现在决定给耶稣一个机会，看看怎么样。反正也没救，好，那现在看看耶稣能不能给耶稣一个机会。那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啊，留了电话什么。我一到加州，没过多久电话就来了，电话里面又吵起来，两个人吵到那就找救兵了。他太太就跟我师母聊很多，都讲他现在，他说我真是哦，怎么会嫁给这么一个人？大事小事都不管啊，我很累啊，这个我也要上班啊，现在家里面全我照顾啊，真的。然后呢，他话没讲了多久，那个电话刚挂掉，那个弟兄就打个电话来：“张牧师啊，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哦，我太太神经病啊！”哇，他语气很重啊，神经病！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人。他说真的哦，我跟他说要出门了，他说他查门啊、窗啊、灯啊，什么都仔仔细细一遍又一遍。我说飞机来不及，他说飞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啊？他有一天真的到了飞机场啊， 他想起来说炉子上还烧开水，我跟他说没有啊，他怎么想烧了，那怎么办呢、啊、他说当然回家，要不然房子烧掉了，结果赶回家哪里啊，好了根本没个炉子在上面，你看这不神经病吗？他越讲越气啊，他说我怎么搞的就娶了这么一个老婆啊，就是哇两个就吵到不可开交，然后我记得他太太那个时候特别就跟我师父说，哎呀张师母我真的后悔，我现在真想我应该嫁个传道人。幸福美满啊！我赶快听到的，赶快接过电话。我说你这样讲的，真的，第一谢谢你的鼓励，第二，你没把我们当人，你真的就没把我们当人。因为就我知道是人的话，当然也有不吵架的，像我们这个四十多年的这个长辈。就我知道，我说其实不瞒你们说，我说我跟我师父其实吵得蛮凶的啊，就是这个也会吵架，常常意见会不一样。不过真的。我们倒是有一个秘诀，我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在婚姻里面其实也只有四条路可以走，东西南北看一看，东边西边南边北边没路呢离婚，你当了基督徒呢，你最重要的多了一条路就是往上看，你求神帮助，求圣灵来帮助。我说我们两个也会吵架，意见不合，但是吵完以后真的有什么，真的吵很生气，这都觉得对方有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已经有这个 commitment， 有这样的一个承诺，我们要找我们的神。有时候你两个人没有办法跪在一起祷告，你各自分别分开，你都向你的神祷告。你既然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找神？但是我说，我们两个人真的已经知道，婚姻不是单单用感觉，是用意志。我在意志里面靠上帝的恩典，我们意志里面有个决定，无论隔多久，我们最后一定要跪在一起祷告。我说感谢上帝啊，这个太棒了。其实有争吵是让我们更知道成长，更知道原来我的盲点是什么，原来这些对方是看得一清二楚，他当然很失望，跟他以前的这个期待落差太大。但是我说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找神看见自己的问题，我们就这样走过来。那么这个弟兄他就听进去了，所以我们有半年多没有他们的电话，我们也稍微松一口气，因为有时候他们打电话呢也不算时差，他们早上六点吵架，我们那才四点钟啊就被他们吵醒了，电话已经在那里这个要我们来裁决常常。那一天收到的电话是我们两夫妻非常感动，他太太在电话里说，哎呀张牧师张师母啊，现在我有点替我先生担心了、啊，他现在查门窗比我还仔细。我们吓一跳，他就说真的，我跟他说不用了，我查过了，先生没有关系，以后这个事情由我负责，你就放心。但我看他真仔细啊，一遍一遍查，哇我现在才感觉一个人这么仔细查，其实对方也蛮难过的。怎么查那么仔细啊，而且他现在不但查仔细，还比较浪漫，以前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通通都忘记了。那天哦，他不声不响啊，他告诉我说他要带我出去旅行一下，纪念我们结婚纪念日。哇我心花怒放，终于开窍了，这个人终于，这个木头人终于，以前叫 Mr. Wood 啊，终于开窍了，这个我挺高兴的。而且他很浪漫，他说我们火车旅行不要坐飞机啊。那么他说那天呢，我就跟他上火车，结果火车没走多远，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我说先生对不起啊，我想到昨天晚上我烫完那个衬衣啊，那个熨斗没拔，插在床上，哎呀我怎么想就没拔。先生说拔了，没拔，房子现在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先生说那怎么办，下火车，还好你买对了，如果飞机的下都下不来，下火车下一站就赶回去哈。结果他说我话没讲完啊，我先生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担心啊，熨斗在这里 啊我都被吓一跳，你个傻瓜，你出门带个熨斗啊，怎么回事啊。先生说你看这刚才我们都检查了吗，后来你在车上等我，在车库的你，我就到二楼再去看一看，结果发现那个熨斗其实昨天晚上你真的拔了，放在那个板上面，但是我一想来不及了，没跟你 confirm， 没跟你一起确认了，来不及，我卷一卷就塞到行李了，还好还好，总算这个 要不然真的回家了，我怎么说你当然不会信。现在你看到这个运动，你怎么信了？带个运动，我们都很感动。我真的是在电话里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那弟兄说：“张牧师真的奇妙，我以前呢，从信了主以后，其实我也有祷告，但是我以前每一次祷告就是，只要跟太太一吵架，我祷告里面都祷告不下，充满怒气，就觉得说真的是现在生死不如。以前我不是基督徒呢，我想离就离了，现在呢好像还不好意思离，因为基督徒了那怎么办？哇，上帝，我现在真是生不如死啊，我现在是半死不活啊，还跟神埋怨了。这下很多人都知道，叫做婚前你叫视死如归，跟对方拼命保证了，将来刀山火海视死如归，结了婚常常是视归如死，回家都不要想到家都跟死一样哈。那么结果他说我以前是这样过，没想到呢，那次祷告里面圣灵一个感动，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跟神说没有啊，上帝，我没有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圣灵在我里面说你错了，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如果你自己犯错，你总有100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你为什么就不能接纳他，原谅他？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很清楚，圣灵在责备我，你们两个不再是分别的两个人，是一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哎呀，他说我被神提醒，我就跟神说，上帝啊，现在我也知道啊，话虽如此，但是我真的爱不出来了，我现在跟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就没感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圣灵马上就提醒了，你现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现在你的问题是你没有爱，不是你太太的问题，你的太太从来没有变，从恋爱到现在她还是她。为什么以前你看她真是好像这个独一无二，这样的宝贵，这样的美丽，这样的让你心动，而现在同一个人你看她这样的像仇敌一样？关键在于你里面没有爱，所以你现在该知道怎么来祷告。你向我求，我就是爱，你让我把这份爱浇灌在你心里，这就是你应该做的祷告。圣经说，哎呀，我突然间被神开启，所以我就祷告，我就不再去埋怨，不是上帝啊，求你改变他，上帝啊，你真的哦，让他不要再这样神经兮兮，他不再这样，我就是不住祷告，上帝，你把这份爱浇灌在我心里。他说真奇妙，我一段时间祷告以后啊，只要一吵架，我跪下来这样祷告，忽然间很多事情，很早以前我们在花前月下，我们在约会的时候，那些事情都想起来。哎呀，而且我就越祷告，我越觉得我很对不起我太太。我心里说，上帝啊，真感谢你还要给我这样一个太太，要不然这个房子老早烧掉了。以我这种个性，大而化之的，真的是，哎呀！而且他说，我越祷告越觉得内疚。他现在会这样的，其实都是我不负责任，我没有给他安全，所以弄得他越来越神经质，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他说常常啊，我这样一祷告呢，等不及了，里面被爱充满，只要我太太在，我真的赶快站起来就抱着他，跟他道歉，我对不起你，把你害成这样。我其实听了最感动，那天他太太在电话里跟我们说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好像一块石头掉下来。他说我以前真的活得好累啊，我现在真的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其实上次跟各位讲这个见证的时候，这对夫妻还在美国，但是感谢神，有一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我们要回国，我们要海归，以前很挣扎，觉得放不下，但是现在我们决定要回去。为什么？为了要宣扬这样的爱，我们自己尝到了主爱的滋味，我们就想到多少我们大学的同学，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很多跟我们一样婚姻根本走不下去，我们自己得到的，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要去让他们知道有路是在神的里面。他们现在回到了中国，我跟我的师母，我们常在祷告里纪念他们。我说主啊，感谢你，这就是你让我们在海外得着信仰，得着救恩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 请各位注意，千万单单福音不是只留在欧洲，不是只留在德国，不是只留在 Chemnitz， 只留在 Dresden， 只留在 Ebenau， 只留在 Kirchen。 福音是真正看见上帝要使用你我每一位，要去把这个爱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特别身为中国人，我们有责无旁贷的责任要带给我们的同胞。神的国是第四样跟你讲到的，就等候永生，持定永生，在信心里面来等候神的国度 Kingdom， 上帝的 Reich， 上帝的国度。国度的观念对你我有什么帮助呢？你发现不是虚无缥缈的。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这个听说将来这个就是什么黄金界碧玉城，哇，那些东西其实哈，这个都我不去也罢。听说而且还有一样我觉得受不了，听说三年以后你们唱歌唱到永永远远。张牧师，我现在唱了五分钟十分钟已经觉得忍无可忍了，那以后唱到永远还了得？所以他后来跟我讲，他说张牧师，真的我没有要求，我将来到天上我看到门我扫个地就够了，我别无要求，什么冠冕啊，我这感觉就很重好，你们传道人去带好，结果不要了。他们都讲得很头头是道。其实你发现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对神的国完全没有认识。神的国是什么？是指到我们与他一同在那里要负责任了。这个责任是什么？就是神从原初创造亚当夏娃已经给的责任，要我们去代表他，代替他去做管理的工作。将来我们在天上忙得很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随便唱唱歌啊，这个好像很陶醉啊。当然是要随时的敬拜赞美，但是天上忙不完啊。我跟那个弟兄说，如果你以为说只是看门扫地，你就失业了。因为天上根本没有小偷，不需要开门，天上很干净，也不需要扫地，这两样工作都刚好没有啊。天上干嘛？我们是管理整个的上帝的所造之物。神单单拣选人独特的，他没有派天使，没有找别人，找我们，称我们是他的儿子，是承受他产业的。那个不得了啊，那个责任之重大。其实你知道人生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不知道那个意义。你对国度的观念也是这样，如果你以为说只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这样吃吃喝喝，这个那其实真的很可怜。圣经说这个真的是其实比地上的人都可怜。意义是在于真正与基督一同坐的为王，活出神的荣耀，然后享受神给我们那份管理的职分，那是何等的尊荣。当你只有了解了以后，你才发现地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招待啊，他们这个打电话，他们在这里领事啊，领会啊，服务啊，因为他们明白在今生是为永生在预备。耶稣的话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将来太大的事情你管理。其实都讲到人的一个管理的职分，人生有了一个真正的焦点，仰望我主耶稣基督，效法他，看看基督是怎么说话，怎么行事，怎么为人，怎么相处，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效法他的目的是什么？为着同样能够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真正跟随我们这位大牧人，与他一同坐的为王。这是仰望基督的目的。人生有了一个焦点，而且呢，人生的旅程知道我原来每一步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都是在为永生的国度来预备。那时候也越发知道说，原来人真的谦卑太需要上帝了。人算什么呢？因为你越在这样看见永生的时候，你越感觉上帝我怎么不配呢？ Unworthy， 上帝啊，我不配，我不配你一切。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你单单给我听见这个福音呢？为什么你单单让我比别人早了一步，先了一步读到你的话语呢？那种的感激，那种的感恩的心就出来。越感恩你越觉得真的上帝，我是谁？我想的其实这个都是让我们看见有了一个国度的观念，你的人生将不再一样。 我最后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有些弟兄姊妹也听过我讲的这个见证。我在七年以前在北京侍奉完以后，那次因为带的这个主要是北大清华人大那些都是大学生的团契，我那天非常感动，那次的整个几天的营会讲话也特别多，除了讲道，然后呢一下子有50几位全时间奉献出来，我们的整个营会才差不多不到200人，1/4站出来将来祈祷传道啊，我真是大受感动。我说上帝啊，你看看这些，真的在中国咱们称他们叫做天子骄子，进入中国最一流的大学，但是感谢神，神国就需要精兵，他们真看见了人生的价值，愿意把自己的年轻的生命献上。所以那次真的是聚会，是每一天啊讲完到晚上一个个跟他们谈，几乎都是2-3点，然后呢早上一早我们在那里祷告，一到上海我发现那个喉咙就不行，一直出血，痛得不得了，然后呢这个而且蛮多血出来。那本来那天下午要上飞机赶回美国，结果呢我太太就那次她也一起去服侍，她说你一定要去看医生。我说下午的飞机来不及吧，没关系，早上一早走，有个朋友还来帮忙，他开车就送我去上海那个五官科医院，那个大概也是中国最权威的一家这个耳鼻喉科的医院。我本来想大概做个检查，1个多小时开点药我就走，4个小时不出来，医生不让我走，哇一看马上你拍片子，拍了一张还不够再拍一张，然后一堆医生，那个朋友呢大概也认识几个老医生，哇又跟他们讲，又来几个专家会诊，最后告诉我说4个小时以后跟我说你现在赶快回家拿毛巾牙刷，下午住院开刀。我说什么回事，他说你自己看拍出来上面这么大一个瘤，大概好几颗黄豆这样，而且我们告诉你这个多半是恶性肿瘤，你立刻开刀不要拖。哎，我说我要上飞机啊，医生说现在不是上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开刀。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我想怎么可能啊，这个忽然间怎么开刀了，那么看到他们这么样的严肃啊，这个那就开吧。那么就刚要出医院门口，他们就还把我太太找到一边去跟他讲几句话，好像有意避开我不让我听。我心里想什么话我不能听，越不让我听我越想听听看啊。刚好听到一句话，他们讲了一堆，有一句话我刚好听到，他们说你先生想吃什么就尽量做给他吃真的啊，就突然间就给我听到这句话，没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发现那个腿就没力量了。我这时候才意识到原来问题很严重啊，因为能吃东西日子大概也不多了，想吃赶快吃啊。结果这一来呢走不动路，我才一边发现原来人心里面一旦没有力量，你发现那个腿就不听使唤。哎呀那个步履沉重啊，还好旁边一边是我太太一边是那个朋友啊，这个好像架着我一样啊。那么到他的车上，他一边开车一边还安慰，陆家啊没有关系，我很多跟你差不多都40来岁啊，一个肺癌一个肝癌啊。他本来想安慰，意思说没有关系啊，很多人都癌症的，他越讲我越心往下沉啊，你这什么安慰啊，一个肺癌一个肝癌，意思说了你还算比较轻的啊。结果呢那天也行了，后来我最后还是决定上飞机。其实当时按照正常我坐那个东方航空本来应该是飞走了，看到我心里说，我说看样子是长期的事情，那个一开刀后面不知道等多久，而且这么严重，我说我回美国一趟，因为后面很多服侍我总得打一些电话安排一下，要不然就别人说下个礼拜就讲员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我就跟我太太说你就办所有的住院手续，我们算一算其实在上海开刀是比在美国便宜，因为我在美国那个保险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呢你自己要付很多钱，然后呢上海的那个时候这个七年以前好像费用也没有那么高，那么也觉得说照顾上也比较方便，所以就决定留在上海开刀。那么他留在那儿办手续，我一上飞机啊我整个人就手足无措啊，哎呀突然间就觉得好像天塌了，然后呢就很多负面的想法就出来了，一祷告是上帝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可能现在看来很严重啊，然后马上说上帝你看我儿子那个时候才真的还不到1岁哦，哎呀孩子很快要变孤儿，哎呀上帝啊我太太马上要成寡妇了，全是那个就非常负面的想法。很感恩啊，就是飞到一半的时候我后来也发现我再这样下去真的人都崩溃了，真的崩溃了。 你发现很多人其实不是被癌害死，是被吓死的，真的是是被纠结死的，那个心里面特别纠结、哦、读到神的这句话，我当时知道我不行，我说上帝啊，你既然你说你的话没有不带能力，我来读你的话，诗篇九十篇十二节，那以前那句话像放大一样在我眼前，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啊，诗篇九十篇十二节，预备来，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那天就是简单的这句神的话，好像放大一样在我眼前。我这句话读过无数遍，我讲到也用这句话，曾经讲过几篇道，就是用这个经文。那一天不一样，一读上去，突然间里面被提醒，神说：“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很不一样。你担心什么？你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真的，那是我很担心，因为我听医生这样话，我知道大概我的日子没有几天可以数。神说我担心的不是你还有几天可以数，我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这就是摩西的祷告，上帝啊，我终于明白了，人若是强壮也不过到八十，求你教我怎样数自己的日子，好叫我真正得着智慧的心。意思就是让这些日子不再是跟永恒没有关系，让这些日子不再是突然过去啊，也许就是明天是我地上最后的日子，上帝啊，你教我怎么数。那天突然间就被神的话打中我的心，一下子明白，我说上帝啊，原来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不一样，我为还有几天已经惶惶不可终日。上帝说我更担心的是你怎么数这些日子，你这时候应该什么，求我来教你怎么数，好有真智慧啊。我真的那时候一下子被提醒，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还是一个传道人，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考验我都过不去，好像感觉天塌了没路了，你教我，你教我怎么数。很奇妙，那天真的得到圣灵一个极大的感动在里面，你交托我负责，很清楚就这个感动，你交托我来负责。得到那句话，一下子那个人好像很一块大石头放下来。我回到美国等不及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师母，我说你回来吧。哎呀，他说医生都在骂，说这个病人怎么跑掉了，这个都已经办好了手续。我说回来吧，感谢神，神有话，圣灵的感动，交托信靠他，他来负责，我们尽量不要影响我们的师父。结果呢，后来两个多礼拜，我该讲道讲道，该服侍服侍，最后工作完全都安排好，征求那几个教会的意见，我说我会去，可能会有一段时间要开刀，全部都调整好安排好，然后也在美国开刀，反正就不管了，我们也不去什么找那个大医院，反正就最简单的那个。结果开完刀六个小时才从麻药里面醒过来，医生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好消息呢，我们看着这个瘤很大，切了一半，去做先去做一个 biopsy， 做一个化验，做下来呢，好消息啊，良性啊。但是坏消息是什么呢？我们不建议你现在走，继续做，因为呢，你这个确实是一个 tumor， 是一个肿瘤，不是一般的这个什么小结啦，或者，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可能也会变。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你自己填的啊，你是一个 speaker， 你需要讲用声音的，那我们就需要你再签一个字，因为可能会有风险。这个刀再开下去，因为就挨着你的声带，所以呢，除非你同意签字，我们就给你开，但是我们强烈建议你不要拖，就继续开。但是他们又提醒我说，这个风险还蛮高的，你要做好准备，就是准备将来改行。我一听我马上就决定了，我说我知道什么都可以改行，不过从来没有知道传道人要改行的。既然是这样的，那既然风险相当大，你说就不开。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真的七年多过去，医生本来要我每两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个月，一定要乖乖回去给他们检查。我之前几年还都蛮照做的，后来越看越不行，因为根本没有时间。那么常常中间有去年那次，医生讲的说你还是要开刀，你这个东西好像里面又长大了，然后看样子你很不乖啊，一定又在讲。他们告诉我，甚至说你最好是在家里都是比手画脚，就是尽量能不讲话就不讲话。 我最感恩的是什么？我说上帝，我谢谢你给我这根刺啊，因为这根刺放在那里太大的好处就是提醒好好守日子，好好守日子，每一天的日子不再是你的，你多活一天，你多得一天，其实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说主啊，感谢你，我们人太容易骄傲，我们人太容易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人太容易不要上帝。感谢你，因为给我这根刺，让我知道我是谁，让我知道我有几斤几两，让我知道上帝离不开你，离开你我一天都活不下去，也让我知道活着不要再浪费日子，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真正得着智慧的心。巴不得你我得到这样的宝贝，神的话，神的道，神的灵，神的爱，神的国度，成为真正我们人生最坚实的基础，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不再为自己活，我们就不再被各样的世界或者情绪所牵引，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中国人以前很追求那个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看那个境界多好啊，但是人没有上帝你完全白讲，根本做不到。中国人一直追求这样的境界，你唯有在基督里才发现真的有一天你可以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乃是真正知道上帝，原来我在你眼中这样宝贵，原来你对我的指望是这样的浩大，原来我每一天领受你这么大的爱和恩典，也原来你当我继续活着时，为着要传扬你的救恩，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基督的给我们的 rise， 给我们的富足、财富、国度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不轻看上帝的恩典。主啊，若有人轻看神的救恩，我们怎能在你面前陶醉呢？主耶稣啊，巴不得我们在座没有一位是轻看神在基督里要给我们这么多的财富，这样宝贵重大的财富，帮助我们人生温行在高处，越走越像你，越走越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越走越知道神啊，你是智慧的开端，让我明白如何预备我今生来真正踏进永生，与你一同做的掌权作王。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座每一位，特别你恩待我们当中的好朋友。我最后我真的还愿意问一次，如果今天早上你没有举手，但是这一刻你心里说这样的财富我要，我要去认识神，不但用我的头脑，我更愿意用我的心灵来认识神，你如果愿意接受神要给你的财富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我看见好多位，感谢主，神纪念你们在他面前的这个决定，也是人生最重大的决定，他是信实的，我们纵然失信于他，他全然可信，他要为我们来负责，跟定他，抓住他，依靠他，人生绝不枉度，人生也绝不徒然。求主你纪念，你看见这些位，你的恩，你的爱，你的灵，你的话语就包围他们，扶持他们，充满他们，使他们一生跟随你，直到与你面对面的日子。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